好，我们低头祷告。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呼求，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加来认识你，不仅是从你的话语当中，从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我们要看见你的手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你的手引领我们，我们要看见你，你充满万有，充满在这里，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要往哪里去寻找你呢？打开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在你的话语里面，今天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听见。主，你帮助微小的、不能的、讲话的，也帮助每一位渴慕的、想要听见你的声音的每一位。奉靠耶稣啊哈马什赫的名，阿们。我们谢谢雅琳所选的歌，真的是新事，新的意象。但是你们可能要开始恨我了。我很激动，然后唱的时候，可是当大家在唱的时候，我看到大家渴慕的心呼喊，我们要新的，主你行新事在我们当中，你给我们新的意象，带领我们。但我从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出来， Restoration， 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他在做恢复的工作。他是不是在做恢复的工作？他是不是在恢复伊甸园？他是不是在恢复所有属于他的百姓有了他的话却转头而走的？他要恢复。我知道你们仔细去看以赛亚书44章，是不是我要行一件新事，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有的动物都要称赞他，所有的动物都要渴慕他，但是他要的是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你在哪里？你们有没有认出我来？我的话，我赐给你们的婚约书，你们什么时候看中他？或是你们从这个耳朵进去，你们从那个耳朵就出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大了，整个人我们挡住了所有他的话语。使徒老约翰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其实这个不是新的，他说它是旧的命令，这一下子又是新的命令，一下子又是旧的命令。老约翰啊，你已经那么老了，你是不是搞不清楚？我想搞不清楚的是我们，是我们。他是天天行新事的神，阿们，真的是阿们。天天行新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所经历的，每一个脚步所经历的，他都在行新事。只是你认出来了吗？你看见了吗？深深的藏在你的心里面吗？宣告出来吗？将荣耀归给他吗？这些年我发现很多能够尝到神的滋味的，都是那一些一点点他就开始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在我生命里面行奇妙的事，然后你听他的很多的见证，是哦，是都是小事。可是你在小事上看见 看见他，你就必会经历在大事上一件一件的，你会看见。耶稣啊说了，他说过，他在他自己的故乡拿撒勒，他不多行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他。他们看见了神迹，看见了很多的神迹，嘻嘻哈哈的笑了，就那么一瞬间就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妥拉，每一次的妥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还要重复一次，今天的妥拉非常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数算人数，你数的时候，你数算，在原文里面我们都知道是把人举起来，不要点人啊，人不是数目啊，在神的眼中每一个都是宝贝，珍宝。我忘了去查，因为我每次看到犹太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总是把新郎跟新娘这个举起来啊，游行，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不知道，你们查到了可以告诉我啊。这很奇妙，每一个人你只要被举起来，你就要拿出半舍客勒的银子。半舍客勒其实不多，应该他说不管你是贫穷的还是你是有钱的都能够拿得出来，他不要你多的，你有钱你也不需要替别人付，不可以，每一个人按自己的生命付上那个半舍客勒。然后呢，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就止住那个控告你的，没有人可以控告你，因为你这个赎银，它叫做赎银，赎你生命的银子就交出来了。而且这个赎银是为圣殿，是为会幕所使用的，一直到耶稣啊的时代这个还是继续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还是继续持续的，甚至于到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持续的，因为没有圣殿了，但是他们有会堂。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神是公义的神，神非常非常的公义，没有一个受造者能够控告他。这一群百姓是他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这群百姓跟他在西乃山上立了约，这群百姓是属于他的。但是这群百姓是不是100%的完美？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从妥拉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一再的证明，这世界上有没有生来就是在属灵高峰的人？摇头，没有，没有人生来就是在属灵高峰，没有一个是完美的。神知道我们是用什么造的，我们是用土造的，他知道。我们会行什么事，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感谢神哦，只有一位神。你们千万不要讲说，我如果像神的话，你不会喜欢像他的，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如果你什么都知道的话，我相信你受不了的。你真的受不了的。这位神，你为什么爱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有什么好的？他们不好，但是他们拿出半舍客勒的银子赎了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控告者的声音可以站立得住。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天地万物之间，有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为什么？因为有一位在十字架上 舍命流血的，为我，为我，为个人，为你，为个人呢、啊，为我舍命流血的，他付上代价了。我的生命是他的，没有人可以控告我。换句话说，我不再束缚我自己，我是他的，他买了我了。弟兄姐妹们，这句话我讲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嘿，你们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有啊，听过几次了？ N 次，太多次了。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不再属乎你自己，你不是你的。我希望今天是一个日子，让你知道今天就是一个转捩点。今天是非常特别的，真的非常特别的。这个安息日是在逾越节之前，应该是第三个第四个安息日。那他们今天特别要读的就是民数记十九章，我们没有读啊、哦。那个红牧牛会，我们已经学过很多次了啊、哦。他一定要读，一定要学习这个。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今天的妥拉里面出现了金牛犊，牛犊是小牛啊，红母牛呢是妈妈母牛，母牛是不是妈妈？妈妈母牛，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个红母牛是搞不清楚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有借口，因为那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但是有一个人就试着来解释啊，他说好像有比喻来说，好有一个女仆使女，她带着孩子去工作，就在皇宫里面工作，结果这个 baby 很小啊，就不小心就随地大便小便，哇，这是皇宫哎，他竟然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妈妈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这个妈妈要来清洁他的孩子所造成的这些污秽肮脏，这不是我说的，是拉比们说的哈。所以他说为什么今天要读红母牛这个 portion， 因为我们有了金牛犊的罪，这些孩子的罪需要妈妈来清洁来清理。说来听听啊，就是告诉大家啊，我们在回到妥拉之前，你听过红母牛的人举手，感谢主，以前就知道了，是不是？感谢主，我都不知道，是真的。我有没有读圣经？有，我不跟你讲说我就是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过去吗？我读到红母牛啊。就读过去了。我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先大概讲一下。我真的看见是神真的是很了不起，他当然很了不起。他既然是无所不知，他什么都知道，可是呢，他在山上，他在那个天上，山上，他在跟摩西讲，他要以色列百姓为他造圣所。细节一件一件一件一件的讲，在这个同时，在这个同时，在山脚下那一群百姓正在做什么？正在逼迫亚伦为他们造神像，是不是？你看两件事情一起在进行，一起在进行。可神真的，他坐着为王啊，他没有站起来，他没有坐立不安呢、啊。他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情交代清楚，讲到最后，他用安息日做一个盖印。刚刚所提的这一些，这在天上或许是只有几个小时哈，在地上已经快要40天了， 他讲讲讲讲到最后，好，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是永远的证据。听进去没有？安息日，你如果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说他把安息日取消，神亲口说安息日取消，请你来告诉我，我没看到。可我只有看到是你要守安息日直到永远，因为这个是你跟我之间立约的证据。证据，他是圣洁的神，他分别这一天为圣，没有人可以更改这个字。所以等到他讲完之后，可以了，摩西，你已经全部领受了，好，你快下去吧。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些百姓败坏了，完全败坏了。那我们几次在这里谈过，这个时候神不再讲说我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的百姓，现在是摩西是你的，是你把他们带出来的，是不是？那摩西什么都不知道，那神呢？他知道。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他，你要认识他，因为你只有认识他，你才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遇见很类似的或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悲剧也好，难处也好，你能够抓住这位神。我们可以学习的很多，我已经讲过，每一年都讲了，我希望你们回去再看。那今年我不预备一点一点的告诉大家，但是一定要提醒你们的，你一定要仔细的去看神，认识神，从这里开始，从他的话语里面开始寻找他，寻找他，一定要，其他事情不值得你花时间，只有认识他是值得你花你生命的时间。你要认识他。我们既然说他是从起初他就知道末后最后最后的那个结局他都知道，所以他知不知道以色列百姓会拜金牛犊，会马上败坏，他知不知道？知道。可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跟他们一起走呢？为什么还要继续告诉摩西这些要盖圣造那个会幕呢？送给你们一句话，在所有致命的人类致命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个绝望当中，人类或是说我们与他立约的，我用与他立约的百姓来讲好了，我们造出了，我们行出了致命的这个破坏行为，破坏他的约的这个行为带来的绝望当中，在神那里你永远可以找到希望，你永远可以找到希望。你听懂吗？你听懂吗？不管你的人生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说别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致命的，是该死的，是一点都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可是在神那里一定可以找到希望。你认识他这一点，从绝望到希望其实路不远，就一个转变，悔改，这是悔改。所以有人从绝望一直到落到死亡阴间，是因为没有 Teshuvah， 没有悔改。 所以当你认识神，你不管你生命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转向他，他就释放我，我转向他，我在耶稣啊里面，我就得自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认识他，而且他是信实的，他没有改变。以色列百姓做错事情，拜金牛犊，是因为无知。怎么个无知法？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他怎么不认识？我知道他名字叫耶和华。我们在今天的日子，今天这个时代，你可以讲他是耶和华、亚卫、亚卫、亚和瓦、亚和瓦都可以，都认识这个名字，我知道啊。以色列百姓被放逐到全世界的时候，为什么人要讥笑他们？因为他们亵，神说他们亵渎了我的名，我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是耶和华的百姓，从那个地被逐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身上背着他的名字，这群百姓才跟他立约，身上背着他的名字，全世界的人都在看。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直播，但是呢，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耳朵都是打开的，大家都在听。这是耶和华的名，从埃及带出来的，所以他们应该怎么样？在西乃山亲眼看见他了，有没有？亲眼看见了，听见呢，声音呢，震撼呢？你是不是认识他了？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了？我们看见连亚伦都不认识，连亚伦都没有真正认识他，他是领袖。所以致命的那个事情就发生了。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亚伦怎么回答摩西的？这个金子银子丢进去，然后牛犊就出来了。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圣经怎么讲？这个牛是用什么刀磕啊？有没有看见？他讲的话马上就跟神自己的话冲突了，神自己的话冲突。铸了一只牛犊，32章第4节，是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32章，亚伦说：“他们太坏了，所以我叫他们把这个金环摘下来，他们就给我，我就把金环扔在火里，这牛犊便出来了。简直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在这个当下同时。”立约的时候双方都说要守约，是不是？我要守约。神有没有守约？神守约啊。你千万不要责备神的，他守约。犯罪的是谁？是人啊，是人啊。人没有守约啊。所以神有100%的权力权柄，他可以把他们完全的杀掉，可是他没有。为什么？有人带祷，有人带祷，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这群应着景象败坏到极点的这个百姓带祷。摩西，每一件事，我今天稍微提起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我们学习，要我们知道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是 属灵的高人，都不是。我们甚至于脸皮都没有发光，你没有看到我发光，我也没看到你们发光，我长这么大，我没有看到一个我认识的牧者，对不对？脸皮发光的，没有。所谓的发光是我不能看他的，我眼睛会被这个照的睁不开眼睛的，没有。所以这下子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一个蛮公平的一个地位上，一个地位上。感谢神。他预备了摩西，他预备了摩西，情愿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他们。其实摩西在做的就是谁的那个工作，耶稣啊，弥赛亚耶稣啊的工作。可是他不行，神说谁得罪我，我就把谁的名字从生命册里面涂抹掉。你没有得罪我，你不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他没有罪，但是他替所有的人，属于他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说你不行，摩西你不行，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我的爱子，他没有讲，他没有在这里讲啊。可是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得见，你就知道他预备他自己的爱子，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这一位才可以。神很乐意接受摩西的请求。我们也从这里面几年的讲，但是我一定要提，摩西是一步一步一步那个关系跟神的关系，从一开始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你去找别人吧，有没有？所以神就找了亚伦呢，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你都没有听我，你使这些百姓落到更惨的地步。然后神说好，从现在开始你看着我。摩西经历神，一步一步一步的经历神。摩西敢讲话，是他讲的是有道理的，所以一步一步的他看见这位神，他认识这位神。于是在最后我要你们看见的时候，当摩西面对神的时候，他已经不会再去提金牛犊的事，他不会去提那些这个百姓应着景象的事情，他没有提了。他整个的心，他被吸引住，他被吸引住，他要认识这位神。太奇妙了，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在这个世界上，他从皇宫到这个逃跑的囚犯，到被叫出来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几个的身份，80岁的老人呢，他没有遇过这样的神呢。没有遇过，而且这位神是跟他真的是亲密互动的。所以你如果说我们刚刚唱说求夺我心，我希望你把摩西摆在旁边看看呢，他真的夺了你的心吗？他真的夺得了你的心吗？可是我们看见神夺了摩西的心，完全夺去了。他配得，摩西看见他配得，将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要看你的荣耀。Show me your glory， 我要看见你的荣耀。 所以有时候我在听到诗歌啊，唱愿你的荣耀降临，但我们也唱啊，愿你的荣耀在这里。我越读妥拉，我会越紧张啊。你知道他荣耀会杀人的吗？你知道吗？你邀请他来，他的荣耀彰显在这里。你担得起吗？你挺得住吗？你预备好了吗？不是达不到，是可以达到，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否把一颗心完全的向着他，给他，你尝到他了，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是不改变的，这世界上都在改变，人也在改变，社会也在改变，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他不改变，他不改变，那你还要谁？你还要什么？要抓住他。舍戒的妥拉从最高峰，属灵的最高峰，到下面最败坏、最低谷。可是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的所事一直得胜。你们看见吗？神的所事一直得胜。所以我现在要跟你们讲故事了，讲故事了。为了今天是三一一，那上个礼拜宁慈在这里这个知识言语的时候做见证，他讲到那个三一一，那个对许多人来讲真的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很不幸的我在这里，大地震我不是没遇过，我在台湾也遇过，可是那一个地震是真的是我一路走，我从经过一个公园，然后有个很大的一个曼熊那个公寓，然后经过他的那个车库是拉下来的，就是没有打开的。可是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发现说那个门铁门呢，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心想这里面的人到底在做什么？这就很大声了，啪啪啪啪啪，咕咕咕咕咕。然后我就只是这样转过去，那个天崩地裂，那个地震啊，你震到你真的不能往前走一步。我随手看我要去抓什么，都不能抓。旁边是一个大的那个电线杆，那电线杆是这样子在摇，我不会去抓它，我怕它倒下来。还有一个墙，一个那个人家的篱笆，你稍微去摸着，它也在摇，全部都在摇。那四周都是大的那个大的那个建筑物啊，很多的那个建筑物都是有人在上班的，窗子打开的，哇，满街都是那个纸张啊，那个也许他们很重要的文件。很不幸的，这个时刻，所有的重要文件都吹走了。然后人冲出来，看到年纪大的人说：“哦，我这一生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地震呢。”那我只有一个办法，你们看我就蹲下去，蹲在下面，然后注视着那个电线杆。我想我看着你从哪边倒，如果你倒下来，我要想办法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真的是没有尝过的。就在那一刻，所有的那个手机都不通了。然后我亲眼看到路上三三两两的坐在那里，听到他们在讲一辈子没遇过的，然后有些人就坐在路旁傻掉了，真的傻掉，而且他是余震不停，他不是这个大地震之后就停了，不是，是余震不停。那我们呢才刚刚开始，神带领神喜悦我团队开租了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们每个礼拜二聚会。然后就是像宁子讲的这个亚林宁子，那天晚上就住在我们家，称到恩典之家，就住在那里，车子都不能动嘛，不能回去。电视是不是还可以啊？我已经忘记了，电视可以看得到啊，就看见 你简直是没有办法相信那个 tsunami， 然后东北那个地方这样子。好，我长话短说，从那一天开始，311开始，整整有两个礼拜，我告诉你们哦，我当下在摇的时候的第一个念头，进入我的念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大审判的，好像是那个影像啊。可是这句话就一直出现在我里面，主啊，你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就一直祷告这一句话。那之后两个礼拜，真的是两个礼拜，我可以告诉你，我以前也讲过，我坐在他的面前，我一个字一句话都出不来，讲不出话来。完全讲不出话了，就我没有办法祷告。我很羡慕你们可以开口就叭叭叭叭祷告的人，我那两个礼拜是哑巴，我没有办法祷告，而且我不是在，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要我到日本，我不回应你了吗？我们不是要开始了吗？你带领他，然后没有人来了，没有车子嘛，大家都慌到不行。能够回买个机票飞回中国各地的人都走了，都很感谢神哦。有一个姐妹她不能走，她后来告诉我，她说：“哎呀，童牧师啊，很感谢你，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就看见你没有走。”我就很安心。不要看我，你要看神。是真的，我每次都这么回答。两个礼拜之后领受到，其实我们才刚刚从那个以色列回来，我带着大家去参加我新旋律的，我想说老话就对所有的基督徒讲，你一生一定要去一次以色列，然后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人就跟着我去了，我们就带着他回来，然后我们就开始预备一个地方要开始聚会了，忽然之间就全部停住了，什么都没有了，坐在空空的屋子里，在那个地方忽然之间听到那个声音，就是我要你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你们一定要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到妥拉，也没有回到逾越节，都没有。他说你要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那我的反应我讲过，你们再听一次就是了。我告诉神说，我不能去，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的。我1999年的时候也是跟很多人去的，那今年2011年也是跟很多人去的，我不敢去。可是他的话语很清楚，你要去过逾越节。我感谢神啊，我有两个很爱我的妹妹，他们知道姐姐的软弱，我们跟你去。我说好，你们两个跟我去啊，我们要自由行啊。然后就好，就买了机票，我从日本飞，他们从台湾飞，我们就飞到那个以色列。出发之前神说，逾越节之后他说你啊，你到加利利去。主啊，这个是更难呢，这个加利利怎么去？耶路撒冷都吓坏了。我1999年去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真的不敢出去的，晚上都不敢出门的，因为听了太多这种恐怖的那种例子。好，我们就去了。然后去的时候住在你们听过汤海士吗？ Tom Hayes 的那个在橄榄山上的祷告院，万国祷告院。那我们半夜才到，这个看不见四周，但是好不容易到了，都没有人开门的， 那当然感谢神，最后还是有人开门。那住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按着你的国家，按着那个他们叫东门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西没有西门，东门亚法门，就是整个世界，你属于哪一个区的，你一定要每一天祷告两个小时。那刚好台湾跟日本是四点到六点，六点到八点，那你一定要起来啊！好，我们就起来就祷告。那在那里的祷告，在那个他的上面的那个祷告，是我这一生真的经历到那种圣灵的那个大能，在那里为开口为日本祷告，就在那个时刻可以为日本祷告。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很奇妙的，我们遇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我到现在还纪念着，可是可能有一个没有办法联络。有一个姐妹，她是从俄罗斯来的，她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然后她不会讲英文，不会讲英文，没有办法联络的，但是她喜欢跟我们一起祷告，就一起祷告，然后她就是坐在旁边，她说看着我们在祷告，她就很喜乐。然后有一次她就用写的，不晓得写什么，我去查了，他意思就是欢迎你们到圣彼得堡来看我，我们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就好把写下留下来。接下来呢，我们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弟兄，然后他是有一天因为我们很早起床嘛，所以有人在敲门，我们听见了，就帮他开门，他就进来，在外面大的那个门里面。然后他是从法国来的，他不太会讲英文，所以也没有办法通 OK。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他就在那里，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说我有一次他说我跟你们一起祷告，好，他祷告他的，我们祷告我们的，语言通融不通的 OK。 那可是有一天呢，好好的跟他坐在一起在谈的时候呢，他说他为什么会来这里，这是拼凑起来的。他说去年还是几年前他来过，第一次来过以色列，然后他在来过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不晓得要去哪里，他写了他的爸爸名字是什么，妈妈名字是什么写下来，结果那个人就告诉他说你妈妈是犹太人，因为从你妈妈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不会是，他妈妈还在，我从来没听过他说我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没听过。他说哦，你回去问问他好了。结果他说他回去问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哭了告诉他，是的，我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躲在法国南部的，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呼喊呼叫在里面，他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神用一段经文，他就把圣经打开然后分享给我听，他就用耶利米书第16章16节，他说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大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然后他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哭着分享的，他说这个经文抓住我了，因为我知道他住在法国南部， 他说我知道有许多法国犹太人，他们没有回归，根本不知道。然后这个经文抓住他，然后他分享给我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经文也抓住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回归， 许多经文在先知书里面的回归，妥拉里面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他要把他们带回来的这个回归，开始第一次震动了我。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然后他一起祷告的意思是他用法文，我们用中文祷告。可是那个里面灵里面的相通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以至于他马上打一个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在法国，他说你马上搭飞机过来，我要你认识这些人。OK， 好，所以他太太真的马上第二天就到了，我们就在一起。然后他讲的就是我们在那里过逾越节，第一次过逾越节，那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逾越节，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热闹，吹角，吹那个银号，所知道就这一些。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大早要到那个汤海士家，就汤海士牧师家里，我们要在那里祷告，你一起来。好，我们就一起一大早谁都不敢讲，因为怕人太多，就出发，很早我们就去了。他的家是在祷告殿走下来走下来的地方，在橄榄山上，面对着圣殿山，我们就走下来。然后到那里走进去，这有人呢就告诉我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一句话。他说汤海士牧师的这个房子，在过去的时候，从对面那个圣殿山的地方呢，有一座桥。请国强长老帮我放这个图片，从那个地方过来，这个图片你们都看过对不对？他说就从那个地方盖一座桥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献祭。就我所知道的圣经，学过的圣经，我从来没听过。你听过吗？我没听过，怎么可能？宰杀那个祭牲一定是在圣殿里面，怎么可能在外面呢？这就是我跟你讲，我没听过，我没看红母牛灰啊，我不知道。可是这是第一次，诶，你讲的到底是对不对啊？我心里面就放在我心里面呢，我就一直在看那个方向。那现在没有了，连一点那个挖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可是他说就从那里到这里，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犹太人的回归，以及红母牛灰。以及我到加利利去绕一圈，上一次跟你们做过见证，你们听到的神所说的，我要赐给你们加利利海的丰盛。我们就带着这些，我就回来了。我放在心上。然后那个是三月地震，四月我去耶路撒冷绕一圈，这个加利利绕一圈回来。五月开始神学我团队就正式开始聚会了。从那一天开始，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停过。但是从那一天开始，神完全的带领我们一条完全不同的新的路，完全是新的路。我只想告诉你们听过我的，我只想说我只会讲圣经，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本圣经是怎么造成的。所以我就用了很多图片，然后开始讲，都还没开始讲哎，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就开始有改变了。牧师我自己开始过安息日，哈，这个也说他开始过安息日，自己过。啊，直到有一天我祷告，我说主啊，只要有人弹琴，我就开始聚会好了。 那是我在美国的祷告，就没想到回来雅琳说，童姐啊，我要开始每个安息日我就到教会去弹琴敬拜过安息日。我说很好啊，感谢主。回到家里一句话，你不是说如果有人会弹琴的话你就要开始聚会吗？这个是非比小可的会弹琴的人跟一个专家，他说他要弹琴，我赶快，雅琳你已经开始了吗？没有。好，那么我告诉你，这是我跟神讲的话，然后他提醒我，我们就开始聚会吧。那这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雅琳跟米歇尔两个人就是礼拜二聚完会之后就到这里来找聚会的地方，因为神很清楚告诉我要到我叫拉米子。 OK， 我来的时候走过来看这个地方太不可能了，主啊，太贵了，不行，所以我们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是吗？可是神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 building OCC Ogilamese Christian Center 我是走过他门口几次我都不肯进来的，可是到最后神还是带我们走进来这里。那这是另外的故事哦，以后再提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为以色列祷告，我们就预备我们的这个钱，好，就是奉献，每五个礼拜有一个礼拜我们就是为以色列关顾他们，然后甚至于我们也支持一位从法国回来的回归到以色列的一个犹太人啊，就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到今天。我在讲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大震动，一个绝望，一个是简直是这种好像大审判的一个开始，然后神让我到耶路撒冷，一回来一切都不再一样。然后你说他赐给我们新的意象没有？他赐给我们新的意象。他有没有给我们新的带领？有新的带领，因为这个是跟过去完全不同的。我在神学院毕业，我知道这个没有人会接受你的，又有何妨呢？神带领就是神带领。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2019年我离开这里，不是2020年1月底我离开东京，想都没想过会这么久。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2018年我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祷告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好像那个止不住的圣灵的那个话语就一直下来，我就写下来。然后之后呢就发给大家。在那一天的领受就是几件事，就是神说日本我不是没有差派宣教士到你们这里来，从古到今天我都差派宣教士到你们这里来，我顾念你们，那你们把他们钉十字架，你们知道有这个历史哦，你们把他们钉十字架，或是很多宣教士来到这里，你知道最后他们完全干掉了，完全干掉了，因为他们必须要应付国外支持他们的这些教会教堂写信。可问题是十年只带一个人，没办法，就是硬到不行。啊，这个人也有可能就流失了，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地方。但是神说我没有放弃你们，我差派人继续来。可是你们怎么带他们呢？你们怎么带他们呢？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在日本，你要听进去，你们怎么带他们呢？这是神的话。然后他开始给我一句话，就是 No more 2020, No more 2020。我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主啊？什么叫 No more 2020？而当时跳上来，我知道的就是这个2020，日本要开奥运会。我就继续祷告，主啊，是什么意思？你说这奥运会会取消啊？会 cancel 会取消吗？好，我就把它写下来。对，这奥运会会取消。然后我就又把这个放在里面，然后发给大家。我跟你讲，没有人回应我，不过大家放在心上。然后甚至有一个姐妹后来讲过，她告诉我说，这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人不会这么做事的。然后好了，我心里就想，好，我到时候会被用石头打死。到2020年，这个更大的灾难发生了，全世界静摆，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没有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有什么来往的，都没有。日本是很慢，可是到慢慢慢慢，你发现，哎，快要到的时候，快要到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我大概没有跟你们分享，我心里想说，哎，主啊，日本人是这个敢死队。他可能还是会举行，他用他的方式，然后就等等等，直到有一天他真的不行了，他说奥运会延期，是不是？他说延期，他不是说延期但是今年取消嘛，对不对？今年取消延期，感谢主，他还不会被用石头打死了，假先知。他说我不是故意要讲，都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都没有讲。因为我当年2020年的时候，我还跟我的犹太朋友讲哦，他们说怎么办？因为我一离开耶路撒冷，那个以色列跟美国的门就关掉了。我说放心啊，逾越节过后就好了。还好他不是认为我是先知哦，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我说逾越节之后应该就好了，没问题了。谁知道三年，为这三年感谢神，在人看是灾祸，是灾祸，可是在我不知道，我不能替你讲话，我替我自己讲话，在我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转捩点，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没有一天浪费的。可是那个时候到2020年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祷告主，我一定要先回到日本，我一定要来看我的弟兄姐妹，我一定要先回到日本。可是日本不开耶，日本不开呀，以色列开了，好，那我就顺服吧，他开了我就去。所以我就到那里，五旬节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一次是很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心里就一直想着，好，那下半年我一定要到日本。可倒是到下半年的时候，日本还不开啊，日本还不开啊。他以色列呢又开了，他又不需要检验这些了。那我们祷告以后呢，心里很清楚的，我必须要先去以色列。所以11月12月又到了以色列。可是这一次我讲过，你们就忍耐一下，我讲过，其实我去的时候，我跟女儿两个人是心情非常沉重，主啊，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这个世界要怎么个改变，如果没有看到任何的突破点，我就不去了，以后不去了。但是弟兄姐妹们，跟上一次一样，大地震之后我去一样，那个转捩点，就11、12月是我服侍神的一个转捩点，极大的一个转捩点。然后当我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日本开门了，但是我想日本哪里太慢了，我已经买票到耶路撒冷了。对，然后所以我一回来我就等着，我马上 休息一下我就出发，所以我就来了。那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讲这一段故事给大家听呢？神是永远不失败的，神是永远得胜的，你要记得，神是永远得胜的。也许正按着我们人的眼光看，你看到的是大地震，这个核子这个流失等等的，或是 Corona 新冠肺炎等等的，这些都是致命的。可是我常常想到一点，就是我的主仍旧坐着为王，他仍旧坐着为王，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如果紧紧抓住他的话，在他那里，他的最后的据点是他的最后的据点，那一定是荣耀的。他说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所以我紧紧抓住他的，我不要去抓住仇敌放射出来的。诶，拜托，你有一天就丢在硫磺火湖里了，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你在做的这些短暂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们，要把你的眼光定睛在那位永活的神身上，他永不失败。就像摩西一样，是的，摩西不能进应许地，很悲哀啊，很悲惨啊。可你不知道神为他保留的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看不见。摩西知道，他完全领受了。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或许你暂时走偏了，或许你觉得很无力，或许你觉得前面看不见，但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让你看见，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不紧紧抓住他，因为他是唯一你的盼望。要单单注目这一位神，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神，单单的看着他，看你赢还是他赢。我告诉你，神一定赢的，然后你一定得着的。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神没有放弃，错的是人。从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你会看见人，不要去怪神。神啊，如果你是真神，怎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对不起，是人的错，不是他，他永远不错，他永远是正义的、公义的、善良的、良善的。当他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感谢神，他没有一开始就讲我是断不有罪为无罪的神，他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你一定要背起来他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你现在已经知道他不轻易发怒的意思是什么，他痛苦的不得了啊，他忍耐啊，他非常痛苦啊，因为他圣洁的神看到你们这些都落在这种罪恶当中，与他隔绝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他受不了，他要继续的忍耐下去，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有一天你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人一定会回转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任何人，我拜托你们，口头上心理上想 脑筋里面，你千万不要放弃任何人，任何人，不要凭你自己，因为他不放弃，他不放弃，但是人会放弃。我再提醒大家，神没有错，神永远成功，但是人有人的选择，继续为那些你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人代祷。每一个祷告，你知道，每一个祷告， 不管你是小声的，不管你是默默的，不管你是只是随口一句话，你忘记了，他不忘记，他不忘记，神不忘记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他怎么在成就一些事情，是我记得我好像才讲过一次而已，怎么他竟然就应验在我的眼前呢？有些人说，主啊，我要更认识你，然后之后几年反而越来越不认识他，可是到有一天扑倒在地上的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忘记啊，你没有取消啊，你没有取消你的祷告啊，他记得啊，你不要取消，不要随便取消，他记得。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群百姓，以色列百姓会成为什么样子，会倒闭在旷野40年还在那里绕啊。但是他的话语永远立定，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我最常跟神祷告的一句话就是，我提醒他给我的应许，然后我再跟他讲，主啊，求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这是我的祷告，我不放，每一句每一个从他那里来的，我都紧紧抓住。我不是说我的生命没有遇见过任何可能会使我跌倒，可能会使我这个灰心丧胆的事情，但是只要有一秒钟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立刻会起来。 No， 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拣选，我就是赞美他，我看不见我也要赞美他。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在跟神比赛啊，到底是你忍耐的久还是我忍耐的久，我绝对不退后。跟你们分享这些就是要你们记住，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而他什么都记得，他看重你的心，你在他面前所摆上的心。其实以色列百姓一样的，你尽管知道他叫耶和华，你尽管知道说我们过节，你尽管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献燔祭跟献平安祭，但是他知道这不是给他的，这不是给他的。弟兄姐妹们，战惊恐惧的检查自己的心，你在呼求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到底是把你的心摆在哪里？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求他夺你的心，就不要再抢回去了，他就会带你走入更宽广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以至于你可以唱，他要做一件新事，他要赐给我新的意象，他一定会做成。忠心尽心的抓住他的话语，他的话语，他的妥拉，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的妥拉。我每一天领圣餐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今天也是像一个饼，小小的一块饼，我说，主啊，你就是道，你就是妥拉，你说你要我这样纪念你，我要吃你的话语，我要吃下你的话语，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话语都进入我的里面，你赐给我，你白白的赐给我， 喝你的杯。不要小看饼，不要小看杯，这个代表非常非常有大能的，非常非常有大能的，在天地之间，这是你的见证，这是他为你做的。没有人敢挑战你，如同那个半色克勒银子一样。你怎么能相信半色克勒银子可以赎我的命呢？你怎么能够相信那个饼、那个杯、葡萄汁能够带你进入永恒里面去呢？弟兄姐妹们，认真的站稳在你的领受上、脚步上，你看他为你行奇妙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今天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你巨细靡遗的指示摩西，当你在释放这些话语的时候，你知道在底下有一群人全然败坏。主在经文里面透露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何等看重这个约，你也知道这个约不停的更新，不停的更新，在摩西的时候不停的更新，在约书亚时代不停的更新，一直更新，一直到2000多年前，你的爱子耶稣啊，用他的血，他的宝血一次做成。他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约，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今天叫我们重看你的话语，这样的一句话语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不再一样，我们是属天的国民。主，我们还要继续的持守，接受这个小小的饼、小小的杯，因为你会带我们直到那永永远远。感谢你，赞美你。你为我们换了新的心，换了新的灵。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就包括所有与你立约的百姓，那些与你立约而还没有认出你的，我们犹太长兄们，主，你已经使神学我团队这是领受了何等的新的意象、新的看见、新的事。这些年来我们数算你数算不尽的恩典，主，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再等候在未来，在未来我们要看见的是更大的，但是你已经在我们当中行做着奇妙的心事，你已经赐给我们新的意象，使我们在你这个 restoration 的这个 restoration 的时候，叫一切都要重整，回到原点的时候有份。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一次的打击在世人看是绝望，但是在你 就是带我们到更丰盛之地。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三年的休止，你其实是酝酿着更大的容量，要来容纳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来对弟兄姐妹们说话，触摸他们的心，心身灵在今天在你面前完全向你对齐。除了你以外，我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就是你，单单是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带领我们。主，我们要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的同在里，所以预备我们与你对齐，预备我们的心与你完全的对齐。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说，愿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全本妥拉，全本你的圣经，你的话语句句都要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哦，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愿你快来，我们真是巴不得你所应许的那个新天新地马上就到来。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宝贝的圣名。